好，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我们今天来到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哦。啊，我给今天这一章的主题定为圣徒日常的敬虔操练。啊，我们知道六一一教会哦，我们拥抱了从上面而来的这一个启示哦，就是52年遍植生命树的这一个意象哦。那其实要达到这一个目标呢，我们除了有纯正的信仰以外呢，还必须配上就是敬虔的生活，才能够蒙神悦纳，完成这一个使命哦。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其实在之前的第一章里面呢，他交代提摩太要忠心的教导信徒去持守这一个真道，并且呢务要把这个真道传递下去给他的那些信徒哦，传递给下一代哦。但是要做到这一些呢，那圣徒除了要透过日常的生活中的这一个操练呢，活出这一个敬虔的生活，那除此以外呢，他们也必须以身教和生命来影响下一代。那如果要做到这一些呢，我们都知道，无论什么事情都好，祷告绝对是不可以缺少的一样事情哦。所以在第二章里面呢，我们就看到保罗交代了提摩太过后呢，第二样接下来呢，第二章他就跟提摩太讲到，就是对提摩太来要求哦，就是要怎样的，就是随时多方祷告。那我们看到第一到第七节里面呢，就是随时多方祷告。提摩太其实处在他当时的那一个时期齁，是其实是处在正在是这个罗马历史上面呢最残暴的这一个君王的那一个时代齁，就是尼禄王齁，他当政的那一个时刻。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很多基督徒是被逼迫的，而且是很多是被杀因为为着真理呢被就是殉道的。所以呢保罗提醒提摩太，首先呢要做的呢，就是要为这一个君王还有在上掌权的来祷告。就是第一到第二节里面说到，我劝你要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然后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那就你看到他这边就讲到了，要平安无事的度日呢，就第一样东西一定要为这一个君王来祷告。因为百姓要过好日子呢，而且这一个国家呢要丰衣足食，好君王和好政府，合乎真理的这一个政策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呢，我们必须要来为君王还有各国的这一个执政掌权的，无论是总统也好，总理也好，首相等等，一切在位的这些权柄者来祷告哦。所以求神赐这一边呢，提摩太就是保罗就是要求说提摩太要去为这一个执政掌权的来祷告。所以我们也一样的，我们今天在这一个世代，我们也一样的要来求神赐给我们智慧和能力来为这一个在位的祷告，愿他们能够就是按着神的真理来带领这一个国家，并且呢有神的这一个智慧聪明还有这个正直公义来带领这一个国家里面的所有的这一个政策啊，或者是这一些教育啊，各个部分的这一些国家的这一些需要的，来就是能够活出一个讨神喜悦还有蒙神祝福的这一个这个时代齁。所以呢，我觉得在新加坡呢，其实我们是很蒙福的，因为新加坡这一个国家呢，每一年呢到七月份哦，就是下一个月开始哦，我们就会有这一个全教会一起，全新加坡的教会所有一起教会来发动的这一个爱新加坡的这个运动哦，就是开始为国家来做40天的祷告还有禁食哦。所以呢，我们看到除此以外呢，就是近年来呢，世界各地就越来越多教会齁，也是就是明白到以色列是这一个整个世界的这个局势齁的这一个中心齁，就是神吹在以色列做工齁。很多时候我们都听到人家说，就是你看以色列的局势就知道幕后将近了，或者是世界呢走到哪一个时端呢。所以呢，我们看到近年来也有许许多多的这些教会，世界各地的教会开始明白到这一个道理，就开始继续的就是为以色列来代祷代求。所以呢，首要呢，我们真的是看到为国家来祷告呢，其实是 除了 让我们在活在这一个国家里面呢，是能够过一个丰盛的这一个生活以外呢，我们也能够就是让这些执政掌权的呢，能够更加的贴神的心意，然后也为以色列来祷告呢，也其实就是知道说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我们知道神最终的心意都是要两下合而为一，让这一个以色列跟外邦人哦，犹太人外邦人合而为一，然后我们知道主就会再来哦。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就是在这段里面我们可以学习，就是不断的来为国家并且为以色列来代祷代求。然后呢，第二呢，我觉得就像刚才所分享的哈，很多时候抱怨呢是很容易的事情，说政府的不公义啦，也不会是一件难的事情哦。常常有时候我们做我做德事的时候哦，就听到那个德事司机哦就开始批评这一个国家的政府啦，怎样不对啦，怎样不好啦这些哈。但是呢，我们看到神教导我们要感谢。这边说到了祷告的其中一样东西就是祝谢齁。所以并且在祷告中呢，我们要来支持我们国家的领袖。然后我们知道说我们在这一个口出苗圃八福里面口出恩言里面也学习到齁。那我们如果继续的就是用好的正面的来继续为国家政府祷告的话，我相信国家还有政府呢都是越来越有盼望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可以去学习的。那此外呢，我觉得在这里呢也可以让我们这些做肉身的或者是属灵的儿女，还有甚至是这一个员工来就是时时刻刻为父母，为属灵父母甚至是上司来代祷，让我们呢来祷告，就是让他们有这个神的性情、智慧还有身量，还有以合神心意的方式来教育儿女，带领这一个小组，带领属灵儿女，那或者是带领这一个公司的职员哦，用神的公义和政治来管理这一个公司，还有以爱来建立下属等等这一些，我们可以就是就是用这一些方式，就是用祷告的方式来扶持他们哦。那除此以外呢，我看到就是第二样呢，保罗提醒提摩太，除了为国家的这一个领袖君王来祷告以外呢，从第三到第六节里面就看到他也交代提摩太说就是要来就是教导当时的信徒为万人的救恩来祷告。那从第三里面就说到了，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那他愿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呢也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要证明出来哦。那为万人的救恩代祷呢，是所有神儿女必须要尽的责任，是没有办法推诿的哦。那没有人可以说我不需要为他人的救恩来祷告。那如果没有人为我们来祷告的话，我相信我们也不可能来信主哦。所以同样的，我们的责任必须要去为众人祷告。那如果你认为说你不需要为人祷告的话，其实你真正呢就是还没有认识神，也还没有摸着神的心意哦。那还有呢，就是我们也就是不认识说基督的这一个救恩有多的广大，这一个救赎的恩典有多么的重要。那另外呢，如果你不觉得说你需要为别人的救恩来祷告的话，那其实我们也可以审查，就是我们自己也就是活在这个自我中心里面哦。那带领人信主呢，其实呢是一场非常大的这一个征战哦。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属灵征战。那因为呢我们是跟魔鬼征战，在这一个地狱的这一个入口呢去把这些灵魂给救赎出来哦。所以呢当我们要去传福音或者是要去领人归主的时候，其实我们真的是要迫切的祷告。那为世上灵魂来祷告呢，其实是不可以缺少的。所以呢 第二样信徒要做的呢，就是要为万人的救恩来祷告。那第三呢，我们看到的就是属灵的分辨力齁。那其实在这里呢，保罗也告诉提摩太说，其实当祷告的时候呢，我们也能够就是不断的就是越祷告就越能够贴近神的心意，那我们就能够有更大的这一个分辨能力齁。那这边第七节里面讲到，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父，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哦。你看他讲的，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就是要他们去就是告诉这一些犹太的信徒，就是当时的这一个信徒呢，其实要懂得怎样去分辨。那当时呢，很多这一些为律法热心的这些犹太人呢，包括信了主或者是还没有信主的，那到处都在跟踪保罗。我们知道在这个保罗的这一个使徒行传里面哦，有说到哦，这边这一些热心的人一直跟住保罗，甚至是很多时候就是要抓他的这一个把柄，然后要破坏他的这个传道工作哦。而且呢，我们看到他们最大的借口呢，就是说保罗因为他不是列在十二个使徒里面的，所以他们一直要贬低他的身份，就是要人不承认他的这个使徒身份哦。要就是要告诉那些信徒，就是不要相信他。借此来混乱这些信徒呢，让他们不要相信这个保罗的这个真理的教导哦。所以呢，保罗在这里提醒提摩太呢，要为这样的事情来代求，让信徒能够有这一个属灵的分辨力，使他们能够分辨出什么是正确的信仰，什么是纯正的道理啊。那我们也知道在末后的这个时候呢，有很多的这一些错谬的这一些怪论哦，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那最近呢，我也是听到，就是我记得我曾分享过，就是现在很多这一些基督徒齁，就是在教会里面的，他们都从教会出来齁，去参加一些什么无墙教会啦的圣徒的这一些聚会齁。就是这一些人呢，他们就说其实教会不应该是在这个墙壁里面的，不应该在建筑物里面的。然后也有一些怪论齁，就是说我们现在不叫我们自己为基督徒了，我们不是基督徒，我们是耶稣的跟随者。其实对我来讲哦，基督徒耶稣的跟随者最终的目的，你有没有做主要你做的事情？你是不是真的是去去传福音，还有就是活出主的真道哦？什么名字他就挂这种，用这种方式来吸引别人哦，觉得自己好像跟别的教会里的这一些弟兄姐妹有不一样的身份，他们比人家高一等哦。所以这一些都是很多的怪论哦，甚至是之前呢，我也听说就是有一个教会，就是他们不让他的这一些信徒齁，生病的信徒去看医生的。就是你一定要是靠信心祷告求医治，不可以去看医生。看医生就是得罪神犯罪了。那我也听说就是这一个牧师的两个女婿齁，其实也是因为生病而死的。所以呢，我们看到很多这一些幕后的时候，有很多这一些怪论。如果你对你的这个真理不认识的话，而且你没有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的话，很多时候你就会被这一些错误的教导给吸引去，而且会跌入这一些这一个恶者的仇敌的圈套哦。那我记得我刚刚信主的时候也是这样啊。那我跟我弟弟呢，刚刚信主的时候也有一些就是之前的那些教导，就是有一段。他们就拿了一段经文，就说你要跟随耶稣的话，必须要撇下家人啊、父母啦、弟兄啊这些，不然的话你就不能够来服侍神，你不能够顺服神哦。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也是因为刚刚信主，所以对真理不认识，所以呢他们的要求就是哦，我们的领受是六个月里面你们不可以接家人的电话，不可以跟家人有任何的这一个联络，所以我们就傻傻的去做。到最后呢，我就发现到其实就变成伤害到我们的这一个跟家人的关系。然后我也发现到其实 之后呢要传福音给父母其实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哦、他们常常会提起这些事情来说、你的耶稣是这样的。所以其实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真的要有这个属灵的分辨力，并且呢我们要常常用祷告来就是使我们自己的这一个生命呢能够贴近主，并且能够在真理里面扎根哦。那我们看到就是我做一个小结、哦、在这边无论是个人方面的生命挑战、属灵的征战，或者是工作面对压力和人际关系等等的这一些问题，甚至是教会里面的牧养，还有事工的开拓，祷告绝对是不可缺少的。并且呢它是极其重要的一件事情、哦、神的儿女被赋予这一个祷告的权柄啊，我们有权柄捆绑天上地这个地下的这所有的这些恶者的这些势力哈、哦，所以我们真的要使用神所赐给我们的权柄，没有，所以我们要用神给我们的这一些权柄呢，来就是不断的祷告，好叫我们呢能够走在神的心意里面哦。所以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说我不需要祷告的。那另外呢一样呢，就是作为圣徒呢，我们不但是要把我们的这个眼光、哦、不要放在自己的，不要停留在自己的身上、哦、你看到这一段里面、哦、使徒保罗他提醒提摩太做的都是为别人，为他人来代祷代求、哦、所以呢我们要就是把我们的眼光呢从我们的这个身上呢从里面呢转向外、哦、不为自己的益处来到神的面前，看看身边有人的需要，身边人有什么样的需要，看看神在他人身上要做的一些美事，来向神来来祷告，来为这些身边的人来代祷代求、哦、也看看神在这一个世代里面，在我们的国家，甚至在以色列这一个国家的心意是什么。那当我们看到的时候呢，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就要来为他们来代求，来到神的面前来恳求、祷告、代求，还有祝谢啊。然后知道说，我不知道你们当中应该是有蛮多也是收到就是师母从这一个以色列传来的这一个简讯哦。我们知道说在以色列，他们在以色列也面对很大的这些征战哦，所以我们需要为以色列来祷告，因为以色列在这三个月里面没有政府，就是他们暂时就是没有政府，所以因为要选另外一个选举哦，所以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有很多的这一个邪恶的势力也在当中，就是要开始就是一直要扩展，所以呢我们尤其是好像那个 LGBT 就是那一个多性恋的这一个运动、哦、也是在这个时候要兴起来，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求神来帮助，而且我们也要为以色列来祷告，真的这以色列是神所看重的，而且是整个世界局势的这一个中心点哦。所以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都要竭力的为这些事情来祷告哦。那此外呢，我们看到在这一段第二章里面的另外一个大点呢，就是从第八到第十五节里面说出的结出属灵果子哦。那在神在他的家里面呢，就是教会里面呢，或在这个信徒的个人家里呢，有他的这一个他自己的安排哈。那他给予男女也有不同的责任。那信徒在当时的这一个这一个熏陶里面呢，就是在当时的那个罗马时代哈，提摩太的那一个时代哈，因为在这一个环境，那时候的环境是非常的恶劣的，所以在那个环境里面呢，因为环境的这一个熏陶呢，没有尽当有的责任，所以我们看到接下来这一大段呢，保罗就在这一个在提醒，针对当时的这一个整个社会的这个风气哈，还有这一个希腊文化的背景呢，指出男人和女人必须要注意的这些生命问题哈、哦。当初呢，是比较多呢，就是说到是怎样脱离这一个肉体，或者是这个体贴肉体，满足我们的魂的这个需要，并且呢，要在当中呢，就是脱离了，并且还要结出圣灵的果子，属灵的果子来。那我们看到第八节呢，第一他说到的就是他对弟兄来说话哈、哦。那他说到，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或者是疑惑举起圣洁的手随时祷告。 那我们刚才也听到弟兄姐妹们的分享哦，真的，我们需要就是男人呢需要举起圣洁的手来随时祷告。那这边所说到的愿哦，我愿哦，其实并不是说I hope。或者是就是我希望还是什么，其实它是一种很有礼貌的命令，就是你一定要 OK 啊，我愿男人无纷争。那很多时候祷告呢比较多是我们知道说姐妹比较就是积极的祷告齁、哦、啊比较有祷告的负担齁、哦、啊是姐妹比较多花时间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所以呢因此呢在这段里面呢使徒保罗在这里命令很有礼貌的去命令所有的这一个当时的弟兄呢要肩负起这一个责任。因为弟兄呢是头是做带领的。所以呢不可以因为其他的原因或者是因为工作忙啊等等的借口而推脱不去祷告。那我觉得我们当中齁、哦、甄焕弟兄很好哦，就是我觉得他很棒哦，就是每天哦他都一定抽时间哦去到祷告室里面去祷告哦。所以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弟兄们真的是要去多多的祷告。那保罗这里呢把无愤怒和无争论或者是没有疑惑列为男人祷告的先决条件哦。然后我们知道说无纷争无疑惑哦，愤怒是处于情感方面的，然后争论呢是处于我们的心思方面的。其实两样呢都是处于魂的表现，所以当一个人的魂呢不受这一个适当的这一个规律或者是管制的时候呢，是会影响他祷告的生活、哦、所以呢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的弟兄，很多时候弟兄都比较理性哦。但是呢保罗这里再一次的提醒弟兄哦，祷告应该凭着信心并且不可疑惑就好像希伯来书第11章第6节里面说到的，来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哦，而且相信他赏赐那些凡寻求他的人哦。所以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们也要积极的就是为弟兄来祷告，当弟兄们能够被信起来成为一个祷告的勇士哦。然后呢第二样呢，我觉得这里保罗在对弟兄们说的另外一样就是持守圣洁举手祷告。那古时候的人呢他们常常就是祷告的时候呢会举起双手、哦、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都会举起手、啊、那在当时的时候他们都会举手望天，然后手心向上、哦、作为期待领受从神来对他们的这个祷告的应允哦，就是一个谦卑的表现哦。那持守圣洁举手祷告呢其实是互相效应的。那弟兄很容易受情欲的诱惑，所以呢在这里呢保罗特别的提醒弟兄敬虔的生活是祷告蒙应允的关键之一哦。但要有敬虔的生活呢是要不断的随时多方祷告并且向神来祈求。那这是这一段里面呢对弟兄的要求哦，就是弟兄真的是要起来祷告，更多的祷告，并且要持守圣洁举起双手来祷告。那第二呢我们看到另外一大段哦，就是第9到第15节里面使徒保罗要求姐妹也要操练敬虔哦，要有这一个敬虔的生命，让生命里面呢能够结出这一个属灵的果子。那其实使徒保罗在这一段里面呢讲了几样东西是姐妹们要去注意的，就是第9到第10节里面呢他说要廉耻自守，然后装饰端庄，然后第二呢就是从11到第14节里面就是沉静学道意味顺服哦。然后第15节里面说到长存性爱圣洁自守，那这是保罗对姐妹的要求。那你看到其实从第8到第15节、哦、总共、哦、只有一节是说到弟兄、哦、但是7节都讲到姐妹 哦所以呢看来姐妹的问题比较大、哦、是不是啊OK, 其实我觉得是有它的原因的啦。我们知道说六一都有一个就是在夫妻营里面有一个口号齁、哦、什么口号啊太太永远是对的齁、哦、是吗因为如果太太不对的话就是弟兄的错、哦。所以我们看到其实不只是这样， 我觉得因为神本来创造女人成为男人的帮助者，就是太太成为丈夫的帮助者，所以呢是太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这边也说到，就是因为夏娃所做的事情害到亚当也跟着犯罪，所以呢我们真的是作为姐妹的，我们要特别的就是警醒哦。那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弟兄，很多时候呢他们就是本着好男不跟女斗了啊，就避免这些争执哦。甚至是有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丈夫都会顺从这一个太太的意思去做，为的就是不要跟太太争吵哦。所以呢对姐妹这边呢我看到保罗其实对姐妹生命的要求呢其实是非常严格的，因为姐妹是丈夫的帮助者，所以我们需要有就是以神的方式来帮助我们的丈夫哦。那当中甚至说到这一段里面他说到不许姐妹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哦，只要沉静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免于生产上的痛楚而得救啊。所以呢其实这边是不是说不可以讲道啊女人，那现实生活中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女传道女牧师，那这是不是违反了这一个圣经的真理呢？其实不是齁这其实保罗呢其实他是熟读圣经的人，我们知道他之前是在加马列的这一个这一个神学院里面的这一个他的这一个神学，就是他对这一个旧约呢的认识呢是非常深的，所以呢他知道旧约时代的这一些旧约时代呢也有许多的这一些女性的这一些领袖出来齁，比如讲女先知啊女士士啊底波拉还有米利安等等齁，都是神兴起来就是治理或者是管理百姓的这些女性齁。那其实保罗在这里说到呢女人不许就是不许就是在这一个讲道，其实他不是这一个意思，其实他是针对当时的那一个情况哦，就是当时因为敬拜这一个希腊的偶像的风气在当中，那为教会带来许多的这个淫乱啊的这个混淆思想甚至教导还有行为哦。那有妇女呢其实自称自己是敬畏神的，但是他们的举止呢却是相反的，那有一些呢已经得救的妇女呢也因为当时的这个希腊的这个二元论哦，所以他们认为说身体的污秽并不影响这一个灵的这个得救哦，甚至呢觉得说身体被污秽哦，其实才是那一个灵魂可以得救的，所以为什么他们那时候有很多这一个庙祭，而且在这个庙祭里面也有仪式，就是把他们这个行淫呢当作一个祭拜的仪式献给神哦，因为他们相信说灵魂跟这一个身体呢是没有关系的，所以身体再怎么污秽呢也不会影响灵魂的得救哦。所以呢保罗因为这样的原因，也因为当时呢很多这一个妇女呢他们效法这一些庙祭哦偏法啦，然后黄金装饰啦，然后穿着一些诱人的这些衣服啊，那还有甚至透过性交的这一些交往啊，来就是来作为一个生命这个生活上的一个崇拜一个敬拜哦，所以他有这一个原因，为什么他说女人不可以做这个，女人不可以做那个哈，就是因为当时有这样的问题在当中，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这段里面他要姐妹们要廉耻自守，并且装饰端庄端庄，并且呢在神的正道上面呢要用心的去学习活出顺服丈夫而且顺服真理的这一个圣洁的生命哦。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就是有些教会齁是禁止姐妹涂口红的，有吗？上教会不可以涂口红的，然后进到教会里面呢弟兄要坐一边姐妹要坐一边的。然后记得曾经就有一个姐妹她就跟我分享，她说以前她是这样，她去到那个教会齁，就是从家里出来呢她就会涂口红，去到教会门口她就把口红擦掉，就进去里面听到。听完到走出门口了她又开始涂口红。 所以有很多这一些东西啊，所以其实这一个举动呢，其实这种教导呢，也是从这一段，我相信是从保罗的这一段经文而来的。但是真正的，我觉得呢，重要呢不是你有没有涂口红，重要的是你的内心里面，你的心里面是怎么样的。神，我们都知道神不看外貌，当然外貌很重要，端庄很重要，你不要有时候好像你看到有一些教会里面姐妹啊穿到好像透明啊，然后又低胸啊，这些来诱惑弟兄犯罪齁。但是我觉得最重要是我们的心理，我们的内心，我们是否按真理的约束约束自己的态度，谨守我们的心思，对行为呢能够有节制，能够有自我的节制，而且依着得体，然后不绊倒弟兄们哦。所以呢，我觉得姐妹在这边可以有许多的这些来学习并且怎样去操练我们日常生活的这一些金钱哦。那我总结今天的分享，我觉得祷告呢其实是开启这一个一切活出金钱生命的这个钥匙，也是让我们生命呢结出属灵果子的途径之一。那祷告更是转化人、转化社会，甚至呢就是转化我们的困境的这一个大能武器。那此外呢家庭呢会是我们教会呢，教会其实是一个大家庭哦。那我们不再是独居，只为自己而活。因此呢，我们在这个大家庭里面呢，我们不但需要活出蒙神喜悦的生命，与我们的救恩相称的这一个生命呢，更需要活出不绊倒肢体的这一个生命哦。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我们要去不断的看重这个敬虔的操练，并且活出属神的生命来，那为神做美好的见证，这样我们才能够真的是去影响别人的生命，而且呢，要不断的就是把这个生命树遍植全地哦，来完成神对六一的这一个呼召和使命。那这是我今天的分享。